我们这一周的直播真的是一波三折，
命途多舛，
跌宕起伏，
不能再说了，再说我就没有成语了。
成语连线，本来说好的是昨天出来播，结果昨天大家猜猜怎么样了？
对，发生了一个什么有趣的事情呢？
是我给忘了。
太开心了。
怎么太开心了？
我太开心了，你终于也有犯错的时候。
你看，我前一天晚上说，哦，第二天，不是晚上了，前好几天就说周五要直播，然后就把所有的时间就空开，结果到直播的当天我就给忘了。然后我还说呢，
其他的都准备好了，
真的是
没有预料到那个自己的记忆力会出了个问 题了。
然后我那一天还在想呢，哎，今天好像有什么事儿没做似的，好像是就感觉有点别扭。
是什么事呢？
结果到五点半的时候，小珍给我发过来说，我们今天还播不播了？我说我的妈呀，我给忘了，彻底的忘记了。
嗯，然后那今天有什么趣事呢？
今天去看了《金刚大战哥斯拉》，就是说昨天不是已经五点半了吗？既然就忘了就算了，正好今天有安排到这个电影的，也不是首映了，周五才是首映。我说我们以后要不然就把直播时间直接改成周六得了。
改变大咖秀了，成他从周四变周五，
哦，
我们从周五变周六。
你看正好周五有好多重点的综艺节目，比如说还有很多剧集啊，猎鹰与冬兵什么的都是周五更新，而且周五有电影的首映。
哎，猎鹰与冬兵是电视剧啊？
电视剧啊，已经播了两。
不是电影啊？
不是，之前的旺达和幻视也是电视剧啊，就都给你们推荐了那么多，你们也不看。哦，你看了猎鹰与冬兵是接档旺达幻视的。
我以为他是电影，我还在一直想这个角色的话感觉也不是一线的主要角色，
是不是
他能够撑得起票房吗？
哎，
我还 一度很怀疑。
你这个怀疑是正确的，就确实有点撑不起来。包括我看了第一期嘛，第一期就是以那种真实的那种视角来拍摄的，不像旺达幻视一上来就是一个什么情景喜剧酷炫的那种的特效，那猎鹰和冬兵就很真实，就好像真实存在的一样。我们知道他这个漫威好多条线，有魔法线呀，外太空线什么的，就跟美国队长相关的这几条线走的都是写实的路线，你发现没有？从第一部开始，第一部是二战嘛，就最后打了一个红骷髅，那个红骷髅长得有点就各色，脸都是红的，除此之外好像跟普通的二战电影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吧。然后第二部的时候又变成了一个政治惊悚剧，也是那种耍阴谋诡计的，也就是美国队长战斗力惊人了一点，感觉跟007啊什么谍影重重这些谍中谍也差不多，
也差不多。
对，结果他这个剧集呢也是走了这样一个写实的路线，就第一集都在说猎鹰和冬兵，他们两条线索还没有交汇到一起，他们俩的在除了当超级英雄之外，他们平时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很平时很写实，你哪怕是你如果没有看过他的系列电影，你可能都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就写实到这种程度，而且都有各自的苦恼。所以你刚才不是说害怕这两个角色有点撑不起电影的票房吗？现在我告诉你，好像连电视的票房，从第一集的表现来看，也有点撑不起来。
撑不起。
对。哎，欢迎百里守约，百里守约。
相对来说，就真的是很次要的角色。旺达和幻视至少还是联盟中的一员吧。
至少俩人有魔法呀，一个会魔法，一个会科幻。然后这两个就一个是胳膊比较劲儿大，一个是会飞，但是会飞也只在片头呈现了一小块。对，哎，今天我去看了一个什么呢？这转折的有点生硬。今天我去，
很自然
，是一个哥斯拉大战金刚的一个电影。 嗯，为什么周六去看呢？
听起来好像很刺激的样子哈。
对呀、啊，因为我平时去看，你看你也知道，我们节目为什么选在周五开播呢？就是因为周五它有电影首映呀，我去看了之后，回来就直接可以跟小珍跟大家，我们就可以讨论了。但是周六的话，就好像过了一天似的、嗯，这也是为什么我昨天一天都心不在焉，就感觉有什么事情没做的原因。其实这个电影我是应该昨天去看的，但是有一个什么活动呢？我们这边有一个观影团的活动。就是你跟大家一起去一个 IMAX 的厅、嗯、大家一起去看这个电影就比较有氛围吧，你而且可以获得一个周边，像我今天我刚才回来我就拿了一张哥斯拉大战金刚的海报，做的还是蛮酷炫的，有小礼物了、嗯、当然你还是该花钱还是得花钱的，我就是氛围好一点、
嗯、
所以我今天是，
所以你今天看的还是 IMAX？
对对对， IMAX 3D， 而且是我看 IMAX 历史上、嗯、因为我报名时间比较晚嘛，没票了，是坐的最后排的一次，我今天坐的第九排，往常我都是五排六排左右，你就怀疑我会不会看不清楚。像前两天我不是还去看了阿凡达的重映吗、嗯、那个是一个杜比厅，我坐在第五排，嗯，还是第六排，我说这回往后坐一坐，我就真的感觉我有点看不清楚，因为我平时是不戴眼镜的，不戴眼镜右眼稍微有点近视，就感觉不太对焦，就左眼看的还蛮清晰的，右眼就老是模糊的，对不到一块儿去。然后现在我知道是什么原因了，原因就是我坐的太靠前了，像我这样的应该恰好是应该往后坐的，像我今天坐到第九排就完全没有出现这个问题，整场都非常的清晰。
原来是这样，
对，
那你要不要快来给我们讲一讲这个电影讲了什么？
讲的简单一句话来说就是，特斯拉，不是特斯拉，又说成特斯拉了，
特斯拉都出来了，
老是说特斯拉，
是收广告费了吗？声明啊，我们没有收广告费，
没有，人家大概也看不上我们节目。哥斯拉，哥斯拉大战金刚，还有后半句呢，就是一句话就说完了。哥斯拉大战金刚，然后把京东给砸了。你没有听错啊，不是东京啊。像我发了一条微博，大家都说是不是东京你打错了，没有打错，就是京东。因为他
给我们来讲一下，
他最后大决战的地方不是在香港吗？然后两个怪物在前面打架，后面有一个大厦，就特别大的京东两个字，底下还有那个标志性的那个小狗，然后他们就围着这个京东打来打去。可能是充值了吧，
京东植入要花多少钱啊？得，
真的是。然后别的大楼都已经砸得稀巴烂了，就他这个广告牌两个人就视而不见，这个花了钱就是好。
告诉你打的时候要避开一点哦。
对，不要把广告牌打了，不要把金主爸爸给砸了。可以的，打得挺热闹的，就是人们去电影院里看电影最初不就是为了这种视觉奇观式的好莱坞大片吗？你不是就是要去电影院看这个吗、嗯、一个大恐龙跟一个大猩猩打架，那你还想看什么呢？就可以，我觉得已经
那他的打斗场面火爆吗？
相当火爆，非常精彩，从这个大猩猩一出场就带给人很大的那种震撼。你要说有没有前作好看，它可能故事性方面没有前作的金刚，但是肯定要比前作的这个哥斯拉要强得多，因为哥斯拉之前的最新的这一部作品确实是也没有什么故事性，就比这部还要乱。当然它这个片子啊，其实它直接承接的是哥斯拉的第二部，它不是承接的金刚，因为金刚是越战刚结束嘛，好几十年了、嗯、那里面的人物呀，包括这个大甜甜、嗯、景甜老师应该都已经不在了吧，反正我没有在这个金刚的续集里看到这些人，我只看到了上一次哥斯拉的那些人，不过这回的故事编的还是可以的、嗯、至少你能把它圆上，但是圆上圆不上其实也没有啥大意思，人们主要还是看猩猩和蜥蜴打架，打得很漂亮很漂亮。正好我前几天不是还看了这个阿凡达的重映版吗，你就很明显能感觉到这个电影技术在进步，大家都不是在说啊，阿凡达十年之后又看还是那么精彩还是那么好，确实是还是很精彩很好， 但是我看的那一场已经明显感觉到画面其实是有一点模糊的，这个跟我近视眼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就是说整个的画面的清晰度啊，它肯定是不如这一场这个哥斯拉要来的清晰的，毕竟已经是十年之前的片子了嘛，就时代也进步，你能明显感觉到这个十年之间的这个差距，技术的差距。但是靠什么能弥补这个技术的差距呢？就是钱，因为阿凡达真的投了很多钱。所以你如果是第一次去看的话，除了这个感觉画面稍微有些模糊之外，除了这个有一些怪物的建模其实是挺粗糙的，你跟今天的来比，比如说那个大猩猩啊，身上的毛一根一根的，你都而且结冰了的那个感觉，你都很能明显感觉到这就是一只活的大猩猩。像之前阿凡达世界的有一些的那个黑色的狼呀什么的，就感觉像个现在看就像橡皮人一样。但是除了这些细微的差距，如果你是第一次看的话，应该还是会被人家的这个故事给震撼到的，对，肯定是非常棒的。
那好，这个片子啊，因为我没有看，我觉得就刚刚好，我脑海中有无数个问题，
请讲，请提问。
我首先问一个最基础的，这个片子是新片还是那种重影片？
这个肯定是新片了。
啊，最近就这一年，2021年的新片。
对对对，它是最新的，全球同步放映的。哎，你说起来全球同步，现在的全球所谓的全球同步放映，也就是说在中国等市场放映，然后其他的国家线上看，这就叫全球同步放映了。因为好多国家线下的它这个已经票房已经撑不起来了。包括之前阿凡达为什么要重映呢，就是因为没有新片了嘛，我们自己的就国产的新片他都想等到五一国庆这种春节档，这些特别好的档期都扎堆到那儿了。另外一些小长假的，像这两周他又没有什么小长假，又刚过了春节档，实在是有一个票房有点慌了，片荒，所以正好把这个阿凡达寄出来，又贡献了好几亿的票房，算是救世之作。像这一部就不是了，这一部就完全是全球同步上映的一个新片，也救了世界的票房，也救了中国的票房。
那它目前票房上映多久了，票房都如何呢？
昨天上映的，然后我还没有看，要不我现在出去看一下回来给你报告。马上。哎，回来了，上映两天2.56亿。
哇，这全球票房还是中国票房？
中国票房，全球票房应该没有这么高。
那蛮高的了呀。
对呀，但是不会像之前我们说阿凡达第一天就13亿这么恐怖。那个错误搞得我们两个都无语了，都震惊了。但是其实不是，阿凡达第一天几千万，
太牛了。
是啊，这个片子肯定
那也很厉害了，
厉害的10亿往上了。因为近期就他这一部大片，也没有其他的片子，而且人们刚刚还被这个日不落酒店给欺骗，心里憋着一股火，你知道吗？
被气得要命。
对呀，就得找一个地方发泄出来，就可以去看这部片子。
然后我就想问，这两个大怪兽是怎么打起来的？
这两个大怪兽之所以能打起来呢，感觉主要就是因为他们在同一个公司。算是一个怎么讲互动吧，就像我们看羞羞的铁拳，不是看到中间的时候袁华带着这个秋雅俩人出来了吗？还说呢，哎，这些人我们好像在梦里见过。对，其实是在麻花里头。他想做成一个宇宙嘛，像这个也是呀，他之前拍金刚你知道重拍了好多部了，从这个最早那个趴在帝国大厦上打飞机的那个大金刚，再往后彼得杰克逊就是拍指环王那个人，他还拍了一版金刚，再往后就对啊，彼得杰克逊也拍了一个，但是他这个时间都是有
这些是连续的还是说他们各自单独的？
它中间有一定的延续性，就是说这个金刚可能还是那一只， 但是整个的片子就完全都是单独的了。比如这回他这一部的前一部《金刚骷髅岛》是越战刚结束的时候这样一个时代背景，还有我们的大甜甜嘛，还有那个复仇者联盟里头总是给雷神他们弄坏洛基，洛基的那个男演员演的，还有一个女演员 女配角之一就是大甜甜，但是那个就时代很久远了，如果他们活到这个背景的话，他们 都已经是老头了，所以这一部就没有延续那一部的设定，就延续的是上一部前两年的那个哥斯拉的设定，哥斯拉里的一些小女孩，哥斯拉里有一个很可爱的小女孩嘛，就现在已经长大了，上高中了，而且也长残了、我变强了，我也长残了。他这个人物是跟上一部哥斯拉人物是联动的，但是这一部的金刚就直接又给他搭配了两个人类的角色，但是那两个角色其实是很出彩，虽然应该也是第一次出场吧，就作为那种研究金刚的朋友的这样角色出场的，因为电影里面就提了一句，他不是直接跟你说的，是在这个对话当中呈现的信息啊，就是金刚的骷髅岛，金刚在这个骷髅岛生活的那个岛已经在暴风雨之中已经沉没了，包括岛上所有的原住民都已经去世了，不在了，就是那个岛已经没了，所以他们才把这个金刚接出来，给他凭空建造了一个算是那种生态基地吧。但是金刚在那个岛上发大洪水的时候，他救了一个小女孩，这个小女孩就成为了人类和他之间的枢纽。包括这里面有一个大彩蛋，我不知道能不能剧透，如果不想听剧透的朋友，你在这儿就可以暂停一下，等看完电影回来再说。对对对，那我现在就要剧透了啊！这个小女孩是能跟金刚沟通的，这就厉害了。我们知道这个金刚一直都知道他是有智商的，包括他也很喜欢这个大美女，不管是在帝国大厦那一部还是彼得杰克逊那一部，那这一部呢就变成一个小女孩，这小女孩是他自己救出来的，而且他是一个聋哑人，他就能跟这个金刚沟通，用哑语几乎就能说话的程度。然后收养他的那个女科学家就非常的生气，也不是能说生气，就是很郁闷，说我教了金刚这么久，给他看数字，给他看字母，他都假装看不懂，结果这个遇见这个小姑娘直接能跟他对话了。原来闹了半天是不想搭理我呀，
现在这也太先进了的感觉。
对，但是他没怎么说话，主要还是肢体，就是说了，用哑语说了两个词，就是说回家回家，就是这是我家，意思就是有他在的地方，有这个小女孩在的地方就是他的家。当然最后啊，影片最后还是找到了这个金刚的老巢，就解决了这个一大问题吧，就说金刚哥斯拉这些人他们到底是怎么来的，怎么到这个地球上的，其实就是一个科学的假说，就是说地球中间呀其实是中空的，一直不是都是有这种假说的，包括地心游记啊什么什么这一系列的电影，就是说地球的中间啊其实是一个空的，它还是有自己的生态在的，就是我们很多外星人其实根本不是外星人，是地心人，只不过你不知道。所以它这个电影的设定就是什么呢，金刚待的那个骷髅岛呀是一次大的地震之中从地底下升上来的，就连带的把它和一些恐龙也带上来了，所以才会有的这个骷髅岛。然后这一步呢他们就找回这个源头去了，从南极的一个入口直接进入到了这个地心中间金刚的这个家园里，然后最后结局的时候也是把这里变成了新的这个金刚繁，不能叫繁殖了，因为就剩它一只了，金刚生态观察中心，
跟大熊猫基地一样吗？
对对对，大熊猫基地之前那个基地不是假的吗？这也是这个电影给人刚开始的时候就一个震撼，一开始金刚从这个清晨的阳光中醒来，吹着那种和煦的小风，放的那种特别好听的背景音乐，然后做各种各样的运动，突然一下就发狂了，你一直在看他削一个东西，但是你不知道他要干嘛，突然他就大叫几声，把这个大木棍子就朝天空中扔去，结果直接就插在这个显示屏上了，就有点像那种楚门的世界里的那样，就是说整个世界原来是个假的，这时候一给大全景，原来是一个养殖生态养殖基地，就是金刚已经失去他的家园了。结果到这个电影结束的时候， 他又找到了他的家园，虽然也是另一个生态养殖基地，不过他也不在意了，就跟他好的人类在他看来就像一个小玩具一样，就不用在乎你的死活。当然你不要招惹他，招惹他的话就下场会非常的悲惨。在旁边观察观察，他还是蛮高兴的，毕竟有这个跟小姑娘的这个友谊在。其实这个片子你说起来虽然是哥斯拉大战金刚，但是男主角显然是金刚本刚，就是金刚是整部片子的男主角，他是有成长线的，有他从一开始找不到家，到最后他找到家，联手就打败大怪兽，最后回到家跟人类建立友谊，他是有一条完整的这个人物弧光的，有完整的人物的成长线。哥斯拉相比较来说呢，更像是一个女主角，就是他和金刚两个人相爱相杀，不是世仇吗？但是最后也联手了。就不过有的人不是看完这个片子说最后是金刚赢了吗？我就一直带着这个期待，想看金刚最后是怎么把这个哥斯拉打赢的。结果看到最后，发现说你不能说是金刚赢了，而且那个人说跟哥斯拉打得五五开，我脑子就好多问号，我说是像美队跟这个灭霸这种五五开吗？让人家打在地上趴在地上站不起来的这种五五开。真的整场看下来，哥斯拉就像一个傲娇的女主角，然后跟这个金刚相爱相杀，打一会儿再
两个人都不会讲话，是不是
都不会讲话，但是很强。哥斯拉是真的强，金刚还算是肉体凡胎吧，他不能算是那种怪兽，他也是大怪兽，但不能算是那种超级无敌的存在。哥斯拉是真无敌啊，他就是名包实贬嘛，名义上最后说是金刚胜了，肯定是金刚胜了，但是实际上不是，他一直被人家哥斯拉摁着打的。
那我很好奇，因为这两个都是庞然大物，然后你在 IMAX 的屏幕上看到这个观影体验，比一般的那种观影体验，到底是差别在哪里？
观影体验相当好，因为今天我实在坐得很远，往常我都是追求一种那种沉浸感，我就坐在前面，有点仰头的那种，好像整个人都跑到这个屏幕里去了，我都一直以为我坐后面会看不见呢，不是，我坐后面完全看得见，而且比坐前面看的真的是清楚，坐在第九排真的比第五排第六排要看得清楚。但是呢也因为坐远了嘛，那个屏幕肯定相对来讲它就变小了，就好像跟我平时在影院里坐前排看那种激光厅没有多大区别。但是因为我没有看过那种普通厅，它肯定是有一些画面是不一样的，它上下两边是宽出来的，肯定要多很多的画面的，但是因为没有对比嘛，我也说不出来它究竟哪块比较多。
那这个电影整个听起来主角全都是电脑动画做的吗？
对。
是吧？
是是是，阿凡达也是呀。
但阿凡达起码还有个人，那个男主角还是一半的人。那其他像我记得之前就单独的金刚版它是有一个女主角的，那这部片子里还有没有人类？
有，一直在旁边给人家添乱。
他站哪一边？还是他当裁判？
哎呀，这个就特别不好说了，如果说的话就剧透的会剧透的很深。因为什么，这个片子啊它本来就不是一个怎么讲，不是一个那种属于那种你要烧脑看情节那种片子，它情节很薄弱，主要就是看打，就这么一点儿的情节和悬念。如果我在这儿都跟你说了的话，那真的是完全就没有悬念了，就是全剧透，你知道？它里头有人，而且人的戏份不少呢。就首先就是刚才像我说的那个上一部长残的那个小姑娘，肯定不是那个小姑娘演的，换人了。他是一条线索，他和他的同学去找一个播客主，哎，这个就好像我们两个一样，播客主，那个播客主一直是揭露说有一个大公司呀在进行某种实验，背后肯定有阴谋，就阴谋论啊，然后三个人去找这个揭露这个阴谋。 当然了，你实话实讲，人家那么大的企业，靠你们两个高中生一个这个阴谋论，这三个人就直接就把这个事儿就给揭露出来了，而且所到之处仿佛如入无人之境呀。你别说去人家那种级别的公司了，你可能来中国的美团阿里你都进不去的，这样感觉完全就是主角光环。但是不重要嘛，之前我们就说了，它就是一个特效大片，无脑爽片，就完全不用在意这些细节了。总之最后他们就成功了，而且还属于拯救了世界的一支吧，他们是一组人马。另外一组人马就是这个大公司啊，大公司和这个金刚的饲养员，可以这样叫吗？大公司派出了一支，
官方叫法应该是什么？
金刚
饲养员，
对吧？金刚的就是一直在观察这个金刚的科学家，然后大公司呢找了另外一个研究哥斯拉的科学家，然后两支组合在一起，派了科考小分队跟着金刚去南极寻根，这个是另外一个线索。第三条线索呢，就剩下就是边边角角了，主要是大的线索是这两条。到最后汇聚到一起，因为一边是研究金刚的，一边是研究哥斯拉的嘛，就他们最后哎汇合到一起，金刚就大战了哥斯拉。剩下就是一些边边角角的小线索了，那个就不值得说了。
对，因为我开始看这个电影的标题的时候就有感觉说，哎，这部片子到底想讲什么，可能都在标题里写了。
对对对，
就是哥斯拉大战金刚。
就是，那就完全说清楚了。
那你今天的那个观影活动现场人怎么样，多不多？
人非常多，我近期，
就是，这部电影上座率
非常高，是我近期看的所有的电影加在一起，不包括春节档啊，春节档那个票房实在是太炸了，那个完全没法比，场场爆满。春节档之后我看的这些电影它是人最多的一场，真的是为什么需要救市呢？像我看的前两场包括日不落酒店就算人最多的一次了，可能有五六七八个人，再往后的又见奈良我一个人包场，再往后的阿凡达重映版我一个人包场，就真的它是需要一个救市之作这个电影，所以来得很及时啊。然后我们观众朋友们也应该会给他报以很多的票房吧。
是一部合家欢的电影吗？可以全家去看吗？
美国那边的标准是 PG-13， 就13岁以下需要家长带着。之前我们的群里不是邹毅同学还问我们呢，说我要带着小朋友一块去看合适吗？然后就说这个感觉有点吵，打得挺热闹的，对，但是不恐怖，完全不恐怖。可以合家欢，就是13岁以下的小朋友家长带着就可以。
那你看完以后你要给这个电影打几分？
可以看，而且挺值得看的。对，你不能够这种的，就是说我们这样来了一个特效大片，你说我不太想看，我想等，比方说啊，我在手机上看一下或者电脑上看一下，看的还是那种枪版，知道，就是偷偷倒射下来的。然后看完之后去电脑上去批评说，哎呀，这个什么玩意儿啊，剧情完全一片乱七八糟，不知所云。但是这就完全错了呀，像这样的片子就不是以剧情取胜的，它不是想让你看它的剧情，它是想让你到电影院里在大屏幕上看这两只大怪物打架。这才是它的目的。所以说你如果真的冲着剧情，别说是去电影院了，我觉得手机上或者是那种电脑上的资源，这个也是不用看的，它剧情确实没有什么。如果想看这种特效奇观的话，当然还是去电影院里，这个奇观性比较大一些。你不能等到再过十年，比如说哎呀我们又没有片子上了，我们再把这个哥斯拉大战金刚拿出来再重映一下吧，然后好多人说哎呀终于可以十年以后我可以去补票了，就完全没有必要嘛。而且它也不可能达到像阿凡达这种开创世纪的这种创时代的电影的级别，十年之后能不能说再拿出来补映，我觉得也不太可能了。可能这就是你人生中唯一一次机会能到电影院看这两只怪物打架，除非他还拍第二部。所以你打多少分呢？你觉得如果能接受这样一个无脑爽片你就去看，如果接受不了就别看。就是这样。 或者是去了影院，
简单直接，
对，简单直接，或者你去影院里看了出来给他打了一个两分，说剧情太差了，这个就不是特别的，我觉得按照这个标准五六分还是有的。
嗯，好。嗯，哎，我的问题基本上都问完了。
你问完了，
你今天可以非常迅速的给我们解答了这么多的问题。
对对对，也是趁热刚刚看完，如果在明天来说，就可能说的没有这么流畅了。
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度过的两个小时，大约两个小时。
嗯、值得，值得，可以、嗯、可以看一下。虽然是金刚是男主角，我说的男主角，因为里面的就是人类的角色呀，他都是处于一个那种，线索式的人物，就平面扁平化的人物，他也没有很努力的去塑造、嗯，除了那个小姑娘，小姑娘演的确实很好，我觉得她将来应该能火，一个聋哑人的小姑娘。特别有派头，特别那个范儿特别正、嗯、肯定将来也是国际巨星级别的。除了他之外，别的角色真的有点乏善可陈吧。但是金刚塑造的很好，包括他的那个眼神啊，动作、啊、还有他蔫坏的那个蔫坏的感觉。你就能觉得他是有点坏坏的那种男主的样子。然后哥斯拉就是高冷的女主。
原来女主派到了这里，我现在好期待啊，再过十年的时候你再回头去看这部片子的时候，就是那种感受，然后到时候十年后这个电影技术又会进步到一个什么程度。
对，你别说十年了，再过个两三年可能就会把这个电影忘光了，因为它这就是属于这种爆米花类型的电影嘛，它不会在情节上下多大的功夫的，像阿凡达这种还给你铺陈，还给你前头后头用了三四个小时去讲一个完整的故事，哪有这个闲工夫呀，你看两个怪兽打架它不香吗？用不了像这样电影的寿命周期吧，用不了那么长，有个三两年人们就忘得差不多了、嗯、甚至今年年底我们如果要来盘点今年看过的这个电影有什么特别精彩的，我们很可能会把这部忘掉，就是完全不记得有它的存在。这就是一个夕阳景万花筒、
嗯、
很现实哦。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咯。
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
大家拜拜了，
再见，
拜拜，谢谢，拜拜。